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钱友云冤狱结束前夕又被劫持入狱；天津杨丽霞被非法判刑六年；吉林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网判两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本应是武汉江夏区法轮功学员钱友云女士冤狱结束日。就在结束日的前几天，钱友云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这是钱友云第三次被劫持在这个黑窝。钱友云今年56岁，原武汉市江夏区粮食局饲料公司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钱友云一直遭受家传支气管哮喘之苦，几十年病魔缠身，加上嗜赌打麻将不顾家，家中矛盾不断。1998年，钱友云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身上的多种疾病不知不觉消失了，还戒掉了打麻将等许多不好的坏习惯。法轮功改变了钱友云，他心态变得平和，家庭也变得和睦了。周围的亲人和同事被钱友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变化所震撼，也纷纷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并受益。有的亲人扔掉了拐杖，有的亲人戒除了毒瘾，回归家庭。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钱友云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洗脑班四次，非法劳教一次一年半，非法判刑三次，共计九年。他经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折磨与苦难，他遭受了连续数天被吊铐、24小时的包夹强制洗脑、长时间罚站、被多人围攻暴力殴打、长时间不让睡觉的熬鹰、野蛮灌食以及不间断的谩骂羞辱、人身攻击等长达半年。出狱后又遭扣发退休工资的经济迫害。2019年4月，刚走出冤狱不久的钱友云，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江夏区体育馆向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2020年8月，钱友云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网判两年，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本应于今年4月23号结束冤狱回家。据悉几天前，钱友云又被转到了武汉市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杨丽霞女士2020年3月2号因为挂法轮功真相挂件并给民众讲述真相，被南开区长虹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又强行抄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多本、真相币上千元等私人物品。后杨丽霞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被监视不准上班。2021年4月26号，南开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律师的情况下，对杨丽霞非法开庭，杨丽霞被网判六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区派出所，家人准备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和顺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4月获悉，江根泰张兴基夫妇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网判两年半。江根泰张兴基夫妇曾在长春市二道区创办食品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因身患重病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疾病痊愈，重获新生。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进京和平请愿，有的被迫害至无家可归。千根泰张兴基夫妇因为收留了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不断上门骚扰，后来被迫关闭了食品厂，变卖了家里的房子，被迫流离失所。2007年5月，千根泰张兴基夫妇及女儿千美兰一家三口被绑架到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荣光派出所。在这里，千根泰被刑讯逼供近80个小时，臀部被打得骨肉分离，呈紫黑色，脚趾盖被打黑，心肺部位被警察用胶棒打至内伤。千根泰被毒打得几次昏死过去， 后来一家三口被非法劳教。2015年在亲戚的帮助下，女儿千美兰来到韩国打工，每年都会邮寄些钱给父母养老用。2019年8月，千根泰、张兴基夫妇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并以所谓勾结国外法轮功势力提供资金制作资料为借口进行构陷。近日获悉，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枉判2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韩国四大城市同步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邪恶真面目；纪念425，波兰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5号，韩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尔、釜山、光州和济州四处的中共驻韩使馆和领馆前，同步举办了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记者会，揭露中共邪恶的真面目。在首尔的驻韩中共大使馆前，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秘书长吴世烈博士在425和平上访22周年声明书中说，法轮功是同化真善人，提升道德，并通过练功获得真正健康的修炼方法。在法轮功传播的最初七年间，其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曾一度得到中共当局的支持。但是当法轮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以后，引起了江泽民的妒忌和畏惧。1999年4月11号，中共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了一篇诽谤法轮功的文章。部分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要求修正不实内容，却有45名学员被殴打并逮捕。为此，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和平上访。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接见学员，承诺释放天津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学员们随后平静地散去。425上访事件虽然以和平理性赢得了世界各国媒体的赞扬，但仍然被中共构陷，开始了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声明书中说，还告知中国人和中使馆工作人员，目前已有3亿75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是幽灵，希望他们也早日退出中共以保平安。本次活动得到了韩国警察的全程积极配合。2021年4月25号，波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举办传真相活动，纪念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学员们来到华沙中领馆门前静坐，立起法轮大法好和停止迫害法轮功两面条幅，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2年的迫害，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波兰法轮功学员莫妮卡感触地说，我学习法轮大法已经3年了，当你把真善人的原则应用到生活中来时，就会感到自己实实在在的变化，性格在改善，道德在提高，方方面面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真正的希望，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任何国家都是受到表彰、受到鼓励的，但是在中国却正相反，是受到禁止和迫害打压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我们今天来到中使馆前静坐，就是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22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自发到北京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为自己的信仰讨一句公道，也为大法讲一句真话。那种舍身维护真理的信念引起中共的极大恐慌。从19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波及到全中国，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是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放弃过信仰，从来没有停止过讲真相，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清了中共的谎言，一致谴责中共的邪恶行为，希望波兰政府也能早日做出同样的选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64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海外三年修炼讲真相的历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日。我今年69岁了，到海外已3年了。我这个人很笨，悟性差，有时不会向内找，心想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来弥补这些不足。有一段时间修炼中提高很快，自己觉得天天都在提高，越修越有劲，心里挺高兴。现在练进攻时脑子空空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练动功时杂念也不多，这都是法的威力。到海外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收获很大，从内心感恩师尊与大法，把业力满身的我洗净，一路看护着我。第一部分，难忍能忍，练功提高心性。刚来到这里，天天学两讲法，偶尔学心经文，4个整点发正念不落下，心想，到这里没有共产邪党迫害了，自己一定要精进。记得刚来时连基本的练功动作也不标准，因为我在家是自己按师父的录像学的，动作不标准也不自知，还好同修帮助纠正，特别是同修 A 手把手的教我，我真的很感谢他。有些小动作都是同修们帮我陆续纠正，真的要谢谢同修们。还有练进攻时腿盘到半小时就坚持不下去了，心里默念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5分钟5分钟忍下去，又记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完了再盘，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因为业力是一块一块的消，消下去一块腿好过一点，一会又上来一块。我想我的业力肯定比人家大，腿不停地疼，快到发正念的时间了，心想这下可缓一缓了，时间到了咬紧牙关还是忍，就这样慢慢地忍过来了。第二部分，去人心，到景点讲真相。到景点讲真相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因为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在家话也不多，到景点只发发资料，话也不多说，一天天的过去，嘴上不说，心里一天比一天急，看人家讲好像很轻松，自己开口这么难，心里很急，回家做什么事都没心思做，夜里睡觉也想着明天怎样突破它，可第二天到了景点，一批游客来了，心在发抖，不想往前去。到了4点，想想又是一天过去了，一点收获也没有。这样过了15天左右，师父看我有这颗坚定的心，就帮我了。 一天，一个小伙子走到我面前说：“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那时我不会讲，也不拿纸笔，连忙叫同修 A。可这个小伙子到同修 A 面前就不作声了，后来还是退了。过后，同修 A 跟我说：“大姐，你明天自己拿纸笔来，自己写。”我嘴上答应着，当时好像还有人心冒出来。后来想想，是师父借 A 同修的口说的，如果不是这样，可能我很长时间不会走出来。真是感恩师父，谢谢 A 同修。第二天我拿了纸笔，游客来的时候，心还是咚咚的跳，不敢往前。看到只有一个人，我慢慢走过去，心跳个不停，最大的勇气走出一步，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这个我不相信，你不要给我讲。”第一个就这样结束。头几天心总不稳，游客人多的时候不敢走过去。我也忘了到第几天，看到一对小夫妻，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我就走过去对他们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女的说：“听过，我们去旅游的地方都有你们这些人。”我说：“你们有没有退？”男的说：“没有。”我说：“我帮你们退了吧，退了一生平平安安，再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好的，做事也很顺的。”我想我讲的不好，可能他们不会退的。这时男的说：“好的，你帮我们退了吧。”这时我心里好高兴，终于一大步跨出来了，肯定是师父加持我了。我说：“给你们两个取化名。”当时我连取化名也不太会，就想起一句词语，我就说：“叫多子多福吧。”他们二人都笑了，男的说：“好的。”女的一边点头一边笑。第三部分，智慧善心讲真相，劝三退。常人最执着什么？中国人爱听奉承话，就是好听的话，结果讲起来效果很好。我就一直这样讲的，首先一定要讲他们爱听的好话。我讲话慢，声音不大，他们要听的，等他们退了，再讲共产邪党怎么邪。所以我三退比人家快，师父把我智慧也打开一些了。就这样，我天天去景点了。这里我举几个有趣的例子。一天，我一次退了七个党员，都是女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他们从车上下来，都坐在树荫下。我们这里有个景点，叫最后日军司令部，要爬楼梯上去的。我过去和他们打招呼，我说：“你们都不到上面去看看啊？”有一个好像是领导，说：“另外地方走得吃力了，不上去了。”我听出口音来了，我说：“你们好像是我同乡。”他们说：“好像我们说话都差不多，我们大家都说家乡话了。”他们说：“你也旅游啊？”我说：“我不旅游，我是在这个景点讲真相的，叫你们三退保平安的。”那位领导问：“退的多不多？”我说：“很多，明真相的都退。”对方说：“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一个厂的，都是60年代的党员。”我说：“听起来你们都有点年纪了，可看起来个个都很年轻，心态肯定都很好，所以看起来很年轻，个个打扮的也很好看。难得姐妹们来旅游，大家把党都退了吧。这把年纪，大家都经过各种运动，共产党是什么，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把入党时在血旗下发的毒誓抹掉，因为在发这个毒誓时， 都烙上烙印了，这个烙印不吉利，退出来就是把它灭了，如果有灾有难，和你们都沾不上边了。这时那位领导说，我们都知道，把我先退了吧。后面也都接着说，把我也退了。就这样，七个人都退了。我想，这次他们来旅游，应该是师父安排他们来退党的。没有师父的加持，没这么轻松的都退了。我给他们都起好化名，便说，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们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看得出他们都高兴。第四部分，被真诚感动，小领导喜三退。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女的，40岁左右，当时她坐在树荫下，旁边有两个小姑娘。我走过去，我说，你们有没有三退过？那位女的话很不友好，说，你不要来跟我们讲这个，我旅游已有8年了，去过地方很多，我是党员，叫我三退的人很多，我是不会退的，你不要白费口舌。我就走开了。我想这个人还真有点难。等了2-3分钟，两个小姑娘往景点最后司令部走去，只剩她一个人。我心里想，这个人我今天一定叫他退。我一边走一边向他笑，尽管他一点笑脸也没有。你这个人看起来很聪明，很会打扮，看起来像领导。他说话了，我已经40出头了，不小了。我说，啊，我还以为你和那两个小姑娘差不多，你真年轻。他说，你说我像领导，我确实是个小领导，年年旅游自己不用花钱。我说，大领导不会看错你的，小领导比大领导难当，你的能力一定很强。他笑了。我想那两个小姑娘马上要回来，对三退他这种人是不会让人知道的。我拉近距离，让他感受到我真为他好的心。我说，你党还是退了吧，身上有这个党的印记不太吉利。你入党时在血旗前发的誓，说要把一生交给党，这个印记要把它抹掉。我们没有恶意，退掉是好事，保你一生平安，今后到任何地方旅游不用放在心上了，做事样样顺利，退过的人都知道的。你再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生顺顺利利。他看看周围没人，就点点头答应了。我给他起个化名，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就这样，看到这么难说的人退了，我真高兴，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第三个例子是一对小夫妻，记得当时是在亭子里，好像二人在闹别扭，女的在哭，男的好像很难过，给她擦眼泪，好像叫她不要哭，女的就是哭。我走过去说，这么好的一对人还哭啊，郎才女貌的。我就指着女的说，眼睛大大的，长得多漂亮啊，不要哭，哭起来不好看。想不到女的咯的一声笑了。我接着说，这样多好啊。男的也轻松了。我说，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男的点头。我说，三退是保平安的，帮你们退出来吧，再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事样样顺心的。这时女的点头了。我说， 你们是党员、团员还是少先队？男的说，我们都是少先队。就这样，俩人都退了。本来刚走过去时，心还想退的机会不大，想不到马上退了，都是师父加持。骂的人也有，不管骂的怎么凶，我就不动心。想想他们是常人，不知道骂人会造业的，多可怜啊。第五部分，征集反迫害签名。去户外征集签名，和人近距离接触，仪容要干净些，衣服要整洁些，给人的感觉是干净利索。无论到了哪里，都笑脸迎人。因为没有和本地人打过交道，又不会英语，但是我有慈祥的笑容，他们都会看你脸色。通常这样，只要征签表递给他们，他们看了就签了。本地人都很厚道，他们看了资料后几乎都签，签完字之后还竖起大拇指夸我们。若看前面人很多，就默默请师父加持，他们大多都签，且很客气，不签的极少数，有时还送给我们饮料、蛋糕。有一天人很多，我签了9张纸，都是慈悲伟大师父天天加持。第六部分，突破观念打电话。疫情来了，在家打真相电话，我心里没底，心想自己普通话不标准，说话时看不到对方的表情，不知道对方的表情，心里真是很乱。这时同修 B 就鼓励我， B 同修长期在平台上打电话，他说平台上有个老太，一字不识，普通话也不会讲，他一次劝退了10多人，姐，你比他强，一定比他好。他这样的鼓励对我来说很珍贵，如果同修 B 不这样鼓励我，我可能到现在也不会打电话。就这样，我的正念就出来了，马上叫儿子给我申请电话。我儿子知道我语言组织能力不大好，所以儿子不相信我会打电话。我说，你一定要帮我装，就算我50美金退一个也值得。电话还没安装的时候，同修 B 将电话号码一个个从网上抄写下来给我。我打好后，还要请他去销号，真的很麻烦他，也很感谢他。我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打了2天，大多数不接，接的也没说几句话就挂了，心里很着急。我想自己真的不会打电话，不过电话也打得不多。3天，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那天我劝退了3人，我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终于又一次成功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最神奇的是，电话装好，练静功盘腿也不痛了。这样，我又一点一滴地成熟起来。明慧网上交流文章，关于打电话的文章，有些也借鉴地用上。对方看不到也没关系了，听声音也会说，如，你声音很善良，善良人是个好人，好人一定要保平安的。一次是个男的，听声音年纪好像50多岁。我说，先生你好，祝你身体健康，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一生平安。他很高兴地说，谢谢你。我说，听你说话，口气很善良，善良人肯定是好人，三退保平安，有没有听过？他马上说听过。我是个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真的谢谢你。我说， 你也明白真相，会给你带来好运福报的。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只要你保平安，我就开心。他又再次说，再一次真心的谢谢你，就挂了电话。第二个例子是一通电话退了五个人，是一个小伙子，他上午已经接听过20多秒钟，下午我又打一次，他接起电话马上说，你上午给我讲过，我知道，你有话说吧，我们不会去举报你的。我说，小伙子，你真善良，善良人肯定是好人，好人要一生保平安的。电话那边七嘴八舌的，我说，你们好像人好多。他说，是啊，我们没事做，大家一起聊聊。我说，小伙子都有美好的未来，看你这么善良，你的朋友一定和你一样。他说，是啊。我问，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小伙子们都说，听说过。你们有没有退过？都说没退过。我说，你们都退出来吧，入党入团时，你在血旗下发过誓，要把一切献给他。发誓时，每个人额头上都打上印记了，这个不吉利，你们都退出来，退出来去掉它，再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事都很顺利，找工作找朋友都很顺利。他们都说好。我问，你们一共几个人？他们说，一共5人，4个队员，1个党员。就这样，5个人都退了。他们还说，阿姨，谢谢你。我说，要记住诚念9字真言，希望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感谢师父又加持我了。再一个例子是个女的，她拿起电话就骂，你精神病啊。我一边笑一边说，我不是精神病，你想精神病还会给你打电话保平安吗？我又说，其实你的声音还是善良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你也不要听信共产党的谎言，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听了5分钟就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他又接。我说，你不要难为情，退了对你一生有好处，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一生平安，我也替你高兴。他说自己是少先队，我给他起好化名后互道再见。因为疫情在家，有时想休息一下，人心出来，想看看动态网的中国形势，大概看了5天，每次只看10分钟左右，腰痛病犯了。因为我的腰痛有20多年了，现在不大痛了，当时我也没悟出来，心里想，怎么腰又痛了呢？自己向内找也找不出来。后来想，看网总感觉不大好，明天一定不看了。就这样一念，腰立刻不痛了，到现在已有9个月了。我悟到，修炼方方面面都要提高，修炼是贯穿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起床开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现在我在家天天学3讲转法轮，本来一讲法学50分钟，现在一讲法学1个小时，学法比过去入心了，一边学一边对照，3天2头学心经文， 发正念时间也加长了，我能保持今天的修炼状态，都是学法的好处。越学法，越觉得法珍贵。有时遇到过关，想来想去，想破脑袋也不知迷在哪里。过不去关的时候，想想还是多学法，加强发正念。后来还是师尊的法把我唤醒。以上是我在海外这3年修炼的历程，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锲而不舍，慈悲救人，即以此拨打营救电话的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号。2月18，也就是正月初七，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报道，正月初二、初三、初四连续3天，北方某县政法委书记坐镇指挥，国保大队长带领5个国保警察先后绑架了5名大法弟子。从2月18号到3月4号的15天时间里，明慧网5次曝光这起迫害案件的过程及相关信息。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年过年以来，某县国保作恶多端，绑架抄家，目前已经把4位法轮功学员刑事拘留，投入看守所，另一人被迫害成重病，看守所拒收。国保还威胁骚扰其他法轮功学员，国保警察大过年作恶，连续多次抄家、扣押车辆、抢劫财物、搜罗构陷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证据。看到这些信息，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上营救平台3年多来，往年也会看到过年期间有迫害案例发生，可这个案例太疯狂、太邪恶。全国民众欢天喜地过大年，中共及其党徒竟然从正月初二连续3天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善良的大法徒连过新年的自由都被剥夺，这是什么世道？必须营救同修，敲醒挽救那些被毒害、被利用的政法委、公安人员。我立即上网查找相关迫害人员的信息及电话号码，开始拨打营救电话。参与迫害的有县政法委书记、国保大队长，到普通警察共7人，其中4人各有2部电话，共11个号码。第一天拨打11个号码都是常响铃，无人接听。第二天我改变方法，接着拨打，每个号码上午拨2次，下午拨2次，分开时段看看效果，还是没人接听。我没有灰心，因为3年多的拨打经验告诉我，那些刚刚发生的迫害案件，迫害者心里也是紧张的，他们非常害怕恶行被曝光，对即使打去的电话都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心理，往往看到是海外电话就知道是法轮功学员打来的，不愿接或者不敢接。第三天我心态平和地继续拨打，7个人11个号码还是没人接听。晚上我和家人同修交流，他说这也是一场正邪大战，虽然3天他们都不接听，但震慑邪恶的信息已经连续不断地打进他们的脑海里，一定要坚持，师父会加持我们的。我说对，师父多次讲过这方面的法理，现在的人都是有来头的，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死心塌地的是极少数，大多数都是可救的，他们的良知没有完全泯灭，需要我们耐心的启迪与帮助。他们一时不听真相，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抑制着他们。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过，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师父一定会让他们打开心门听真相的。第四天我仍然稳稳地拨打这些电话，所有号码还是常响铃，无人接听。晚上我告诉家人结果，他微笑地说了一句，明天继续，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在不断的铃声中被解体着。 晚上我俩学法，当学到新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时，师父的教诲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心田。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慈悲中在乱世乱法中救众生，当然包括自身范围的生命。救众生一定会给生命机会，有的会给长时间的机会。选自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对，要给众生机会，要给他们长时间的机会。第五天，我再一次一一拨打这11个号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郭宝大队长的电话首先拨通了，我给他友好的拜个晚年，告诉他万里之遥接听到我的电话，这是您的福分，我俩也是有缘呀。然后开门见山，某队长，正月初二、初三、初四连续三天，您带队带走了5位法轮功学员，他们各家老小在哭声中过年，他们本人在看守所受罪过年。兄弟，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心里是啥滋味？想过吗？您和你全家大过年的坦然快乐吗？对方没吭声，直觉告诉我他听进去了。我接着说，兄弟，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做好人错了吗？全世界都支持法轮功，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您了解吗？迫害好人，迫害善良，这些事儿咱不能再干了。您可能说没办法，吃的这碗饭，执行的是命令，可是您执行的是违法的命令，不是法律啊。宪法35条、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练法轮功违法。相反，公安部三次向社会公布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的司法解释也从来没提法轮功。迫害法轮功从一开始就是违宪违法的，所以21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从来不敢发红头文件。迫害法轮功已经被国际法庭认定为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与纳粹同罪。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被30多个国家起诉和控告。美国政府2020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制裁了全球17名人权恶棍，其中有一名是中国厦门思明区吴村派出所的警察吴元雄。您看看，上至江泽民，下到一个普通警察，所有参与迫害者都在清算之列。在法轮功问题上，咱不能再糊涂了。中共用谎言蒙蔽了你们，搞运动挟持了你们，可最后中共都是卸磨杀驴呀。您要知道，今天的参与都是将来大清算的罪证。善恶有报是天理，谁都逃不过，而且是近报自身，远报子孙。赶紧停止参与迫害，给自己留条退路。现在越来越多的警察在明白真相后，都想方设法善待和保护法轮功学员。兄弟，今后当你身不由己时，记住两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枪口抬高一厘米。郭宝队长听到这里，他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知道了。我感受到郭宝大队长人性良知被逐渐唤醒，响应他，您是有良知的警察，一定要明大理，知善恶。迫害佛法是天大的罪过，千万不要一条黑道走到底，毁了自己，害了家人。他静静地听着，我接着说，好兄弟，您看现在社会上贪污腐败的、杀人放火的、吃喝嫖赌的、坑蒙拐骗的，有一个是法轮功学员吗？21年来，大法弟子多少人被抓、被关、被判刑、被酷刑折磨，可全国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的报复事件吗？没有吧？天下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儿老小？如果你的亲人因为做好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会怎么想？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呀。随后我把自焚为案、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共腐败、社会乱象、三代党魁带头把家属子女移民海外、传统文化、 党国区分等内容全讲给他听了，并叮嘱他告诉自己在公检法部门的同学、同事、朋友赶紧远离迫害。最后劝其三退时，他挂电话了。我一看时间，整整听了15分钟。放下电话，我的眼睛湿润了。国宝大队长愿意听，或许能明白真相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教诲，谢谢师父的加持。第五天的突破带来了后边几天拨打效果越来越好，正像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第六天拨通了三个电话，政法委书记静静地听了10分10秒真相。我根据他的职位和工作性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基本真相内容都讲了。最后也是劝三退时，他挂了电话。国宝警察 A 接听了42秒，国宝警察 B 接听了19秒。第七天又拨通了国宝警察 A 的另一个电话号码，他的心门打开了，认真听了10分2秒钟真相。我想听到真相就是福，愿他早日良知苏醒，远离迫害好人。到此，此案坚持跟踪拨打7天，7个迫害参与者打通了其中4人的电话，3人诚心地听了10到15分钟真相，特别是最关键的2个人，政法委书记和国宝大队长。通过此案例的电话拨打，我深刻体会到锲而不舍、慈悲救人的重要性。正如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所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肩背剧痛是如何一夜消失的，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8日。我家出租的房子到期收回了，租户把房子弄得很脏，请保洁阿姨去了3个小时，只擦出厨房灶台上的半面墙。保洁阿姨说房子太脏，不肯干了。我平时住外地娘家，因收房子就带着正哺乳的孩子临时回了北京。保洁阿姨不做，我决定自己做。于是趁周末下午，我把孩子交给平时工作很忙的丈夫照管，自己打扫房子，忙到了傍晚。因为高强度的劳动，又是哺乳期，晚上洗澡后，右胳膊和后肩背就开始疼，连带着手指的骨头都疼。月子里曾疼痛的尾椎骨和腰椎也隐隐作痛。本来这2处在我产后恢复练功之后，没做任何常人的医疗护理就恢复了正常。当天晚上10点来钟，疼痛开始加剧，右胳膊和肩背部像抽着冷气一般痛。给宝宝喂完夜奶后，疼痛继续加重，无休无止的，从右胳膊到每一根手指似乎僵住了一般，稍微动一下都疼得闹心。我盘腿打坐，心想，我只承认师父的安排，如果是师父给弟子宵夜，我一定能承受的。如果是旧势力想钻我修炼的漏洞迫害，那绝不允许，也绝不承认。这时疼痛还在继续，我干脆起来练功。练动功时，只要是右手的动作，都连带着右肩剧痛，还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得劲儿的难受，好像右胳膊马上就要残废了似的。练静功时，右侧的胳膊肩背难受的说不出来，尾椎腰椎也疼，疼得发抖，甚至闹心到无法坚持练功了，眼泪也忍不住的流。躺下睡觉也不行，因为右侧肩背只要一挨着床就痛苦难当，只好散盘着坐在床上打盹儿。先生很着急，但他支持我修大法，知道我不会去医院或服药，就只是关切地帮我披上衣服，自责让我干活了。
我一遍遍地轻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信师父一定会看护着弟子的。虽然疼痛丝毫没有减轻，心里也不知道这次宵夜要多长时间，但我想等我恢复了，我要把这次宵夜的事写出来，证实大法。就这样，在疼痛和念诵九字真言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晨6点钟左右醒来，给宝宝喂完奶，突然发现什么难受的症状都没有了，胳膊手指运动自如，尾椎腰椎很轻松，我抻抻胳膊转转手腕，所有疼痛不翼而飞，就好像头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消失得都不真实了。我激动地告诉先生，我好了，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哎，谢谢师父，太神奇了。先生听了也特别高兴。回想下午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我跪着擦地时曾心生对租户和保洁阿姨的埋怨，还有看不起他们的心，夹杂着对自己不怕脏不怕累的自夸心，还觉得自己像个生火做饭的小和尚，就像是师父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念头，可那就是我心性的真实表现，是需要归正的。先生也善意地批评我说，你呀就是太好强了，我本来想劝你不要打扫的，但你脾气倔。作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是应该做到以苦为乐，但劳身不是修炼，吃苦本身也不是修炼目的，最重要的是修心，要立下在大法中修佛圆满的志向。而自己修炼这么长时间了，碰到事情还是容易陷入其中，眼里看到的是常人欺负我了，常人做的怎么不好，甚至心生怨恨，对世人缺乏慈悲心。这和大法徒大善大忍的境界差得多远啊。因为修炼大法，我的心性有所提高，有了好的表现，这本是大法的威德，自己却又生出了自夸之心，精功自得，好胜好强，这不和大法真善忍整个拧劲儿了吗？而夸耀骄傲好强好胜正是魔性的表现。写出这篇心得的过程中，弟子还悟道，正法修炼，一切荣耀归于师父，归于大法。作为弟子，绝不能贪天之功，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和正念对待病业干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日。那天本来和丈夫说好晚上与他一起出去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可就在当天，我的身体和精神突然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下午集体学法犯困，晚上6点全球整点发正念，力不从心。晚上7、8、9点当地发正念时已大睡不起。9点过后勉强起床，身体摇摇摆摆，觉得身体沉重，脑袋难受，类似脑血栓的症状。我坐下来学法时感到心烦意乱，昏昏欲睡。丈夫问，咱们今晚出去发资料吗？我不耐烦地说，我都这样了还去什么呀。刚说完，我就想起师父在讲法中讲到的一个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一根头栽在那里，觉得不会动了，好像四肢不灵了，送去医院抢救，然后他能下地了。大家想一想，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胳膊腿都会动了。回过头来他说学法轮大法学的使他出偏了，他没有想一想脑血栓这么快就好了。 其实师父说的这个人出现的状态，那是师父给他宵夜让他快点开悟，可他悟性差，觉得不会动了，好像四肢不灵了，就认为是真的得脑血栓了。联系到自己此时的状态，我一下明白了，这个状态的出现也是宵夜，但此时出现却是考验，看我是否能被其吓住，能否继续坚持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想到这里，我笑着对丈夫说，这是我要过的关，我觉得我的身体难受，好像不对劲，其实都是考验。刚说完，那种难受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俩照常出去发真相资料去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